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来不断有海外媒体报道，习近平通往中共十九大的集权道路上阻力重重。观察人士指出，导习公开信的出现、貌似的李克强较劲以及刘云山拆台等，都使得未来高层核心布局充满变数。有评论称，巩固权力和边缘化总理，让习近平陷入巨大的危机。现有体制已经无药可救，习近平的制高点必须设在打破党国模式的崭新体制上。那么习近平是否有胆识也有能力来提出和推动一套新的体制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和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提出问题，同时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夏野良博士，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陷入了一场这个危机，这是毋庸置疑，我们也看到了。那么这个究竟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外部因素所这个产生的呢？
首先有一个必然趋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模式在当代这个社会遭到了越来越有力的挑战。互联网逐渐开放，虽然讲它有这个网络的封锁，但是呢还有很多的人在越过这个封锁来获得更多的信息，所以这是一种必然的态势。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他自己造成的，就是说他在所谓名望最高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继续的朝着老百姓所期待的方向去推进，比如说继续的这个反腐啊、打更多的大老虎，然后在经济上呢能够恢复到这个过去的这种市场化的道路上来，然后在这个政治路线上或者组织路线上呢，能够有更多的开明的、开放的、竞争的这种机制和办法，他都没有。他是趋向于四五十年前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治理模式，也是毛泽东的这套用这个霸权的形式来这个控制党内的一切这个声音。这个是实际上它是一种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在当代除了像朝鲜那种封闭的国家，金正日做其实也很金正恩在做的话也是很勉强啊、金正恩杀了这么多身边的人，
是，
而习近平要这样做的话，他是不是打算就算不杀的话，他要把身边的很多的人都要这个以更让这个罪名给他弄下台，然后把换上都是自己所信任和放心的人？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哪怕是自己选的人也很难有满意的。毛泽东时代选了多少接班人，毛泽东时代选了多少这个包括从工人农民中，他觉得这些人不会有野心，不会有阴谋，但这些人到后来他发现也是不能够派用场的。最后他到晚年的时候发现无奈，只有家里人可以相信，那就是他最希望江青当最高领导人，只不过他需要一个过渡，他也需要毛远新是自己的侄子，包括王海荣也是自己家的亲戚，反正那个时候他包括身边的女人、自己的秘书、工作班子的成员都是他成为他最信任的人，这就是成为孤家寡人穷途末路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那习近平这样走下去必然也是如此。就前一段时间我们大家看到的迹象，比如说彭丽媛出来指导白毛女的演出，包括彭丽媛的妹妹主导了这个春晚，很多的事情都说明了，也就跟毛泽东的路径非常的相像。
那么陈博士，我想问你，就是我们刚才夏教授谈到习近平现在这个面对这个党内的压力，您也提到过，那我想问您，就是说所谓这个党内的压力的话呢，这个另一派的压力对他造成的究竟是仅仅是这个权力的斗争呢，就是因为你习近平影响到我的利益之后，那我要进行这个反弹，强烈的反弹，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还是说另外的这个力量呢，可以说在政治上也有一些不一样的诉求？
我想这两方面都有，一方面是当然权力斗争的因素也有，而且他做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嘛，就是说我们就简单的说，用李克强总理的那个位置来打比喻，像刚才夏教授说，李克强本人在很多人的了解他的人看来是一个比较软的、比较的和事佬的，或者是比较的这，但是大家注意到最近李克强做了很多强势的表现，包括在那个两会知道最后的那个记者招待会谈笑风生的，很不像他过去的风格。后来的又马上去访问北大清华，而且高姿态的高亮相的，然后又是给接见这些会见这新西兰总理的时候说，别人邀请他访问外国，他说我现在要紧急处理经济事务，说不能就外访等等等等，这些都说明 他现在确实他们党内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会议，不管他什么会议吧，总之有一个某种安排，其李克强的总理的某种经济权利，虽然过去被习近平已经削弱的差不多了，现在开始慢慢的在回升再起来，这个是习近平道义优势，我称他为过去的所谓的道义优势逐渐丧失的结果。因为他上台来所谓他的道义优势就是说他反腐得到了底层的民众的很大的欢迎，这个是有这个问题，是后来大家过了一段时候发现他反腐只是清党内清洗，就清洗了其他派别，而所谓太子党的这些不敢动。另外就是说他把过去的铁三角，我刚才也分析了所谓的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全部打趴下，这党内的权势有一部分阶层也被打了，而且对李克强大家看得出来太欺人太甚，他对李克强就是有时候根本就在总理职责范围之内的，
包括这个
很明显
常务会议的时候，习近平不请自到在那儿控制，
说半
话以后说散会，他自己讲完话就散会，他把总理撂到一边去了，后来想起来了他补了一句克强还有什么补充。
这种就欺人太甚，就是说你说一个人再没有自尊心再没有权到这个，如果大家慢慢就说他这个太不行了，这个本来是总理该做的事情其实都不能做了，所以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
另外我补充一下
心理上的他就是别人对他的一种反叛，就是说心理上比积累起来一种不同意他的或者说同情你的一种心理态势，这样的话在党内就产生了这样某种趋势，也包括王岐山恐怕都在内部都要给他说一下。
对，
夏先生，
刚才这个奎德兄更多的是讲了李克强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一种受压制受被排挤边缘化的这种反应是长期积累已久的。但另一方面呢，从这个王岐山大家知道习王联盟，说习王这个新政，那就是王岐山呢一方面跟习近平过去很早就有这个渊源啊，后来呢又很受信任，他这个反腐呢得到习近平的全力支持，所以呢这个王岐山的威望很高，再加上他的执政的经历里面他是比较有能力的，他也是比较强势的，大家都看来就是说他的威望甚至有的时候有功高盖主之嫌，所以有人在猜测十九大他肯定一定要下，因为就是习近平哪怕就算是觉得他做得好都不能够让他的威望超越自己，所以呢我倒觉得现在对他威胁更大的是王岐山而不是李克强啊。那王岐山如果要是讲取代习近平，从能力从威望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水到渠成的。
是，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李克强的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说现在呢习近平遇到了这个经济问题，那么他必须在这个方面呢要依赖李克强来解决，那么李克强他有没有能力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经济困境呢？
我觉得谁都没有能力来扭转这个趋势，除非就是一反常态来继续的这个沿着市场化的道路向前推进，进一步的全面开放，恢复到这个当年改革开放那一段时间的氛围那么这一点我想他要首先在精神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要进行全面的这种开放，不像现在这样的一种对互联网进行封锁，要互联网要开放，要在舆论上允许一定的媒体的这个批评甚至党内的反思对这个历史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对文革要进行彻底性的否定，这一点我觉得他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谁做谁就能获得民心，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如果党内进入这样一个死的僵局，谁都不敢打破这个僵局的话，那么就都没有希望无论是谁当最高领导人，如果不走这样一条路，或者不向这个蒋经国的那种方向去启动去推进的话，那么这是一条死胡同，也就是说你要沿着文革沿着毛泽东时代那个方向去走的话只是死路一条。
那如果说习近平这党内他们不想碰这个政治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经济的领域来说，您觉得可以有哪些技术上的措施？
如果要是讲技术上措施就是全面的市场化那个习近平那段时间习近平他想直接用强力去干预股市，他派警察到证监会抓人对吧，如果你要是这样的想全面的恢复经济常态的话你就应该是对市场开放，对这个管制，尤其是官方的这些叠床架屋的这种各种监会，什么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等
制度
撤除很多的这种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不是说不要监管了，而是真正让更多的是由市场化的用这个舆论的监督来实施这个有效的监督，对吧？然后呢，在很多方面， 我们比如说国企没有必要再把这个宝贵的资源再输给国企，让国企全面的进行开放竞争，如果存活不下去的就坚决的包括银行的这个破产制度真正的实施。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有哪些话要说。天津的史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请讲。
你好啊。我60多岁的，从习近平上台以后我感觉是什么呢，有点像我40年前参加工作时看到一个那叫进城干部，我不知道你们懂知道不知道这个进城干部，就是农村那个土鳖呀，进城了，对吧，没有文化，但是呢还要一言九鼎，漏洞百出，而且呢说的话呢愚蠢可笑，而且就是什么呢，他呢说他这个从习近平那个经历啊，实际上大伙儿应该明白，我不知道这个主持人这个年龄是如何，他小学都没毕业，对吧，他学那点东西不就是韩籍这个学点毛主席语录那点东西吗，你说他有个清华给他个文凭，他以为给他文凭他就有学问了，确实我看这个人呢确实有点不自量力，有点怎么说呢，他总觉得好像我掌权了这权力就是我的了，真是有点好像怎么说呢，有点混蛋。
好，谢谢，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说到这个习近平他面对的危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这个宣传口方面，就是这个刘云山，关于刘云山的这个传说，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就是牡丹峰的演唱的问题，还有呢，就这次的这个5月2号的56朵花的这个表演这个节目啊。那么就是说，刘云山到底呢是跟习近平在捉迷藏呢，还是他们俩在一唱一和？
这个某种意义上，我想刘云山在还是在揣摩习近平的主导方向，在迎合习近平呀，揣摩圣意。而且，因为他毕竟在习近平之下，在这个体制之下，他要做这个事情。他，但是他有些方面呢，他又想把这个推得相当的过分。包括这次人大会堂那个所谓的红歌，我相信当然是刘云山起码是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个事情，我存疑，我不知道，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但是刘云山他们是知道的，就是要做这样大的事情，而且一下子就是一个所谓的马小丽一封信就捅了所有的人都出来否认和这个事情的关联，就说明了这个事情非常不得人性，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很做考究，当然有很多说法说是刘云山给习近平高级黑了，我想刘云山他没有这么高的智商和这么大的胆子，但是他是可以顺着习近平这个思路的方向，因为习近平确实表现出了相当多的毛左的一些心态，他想把他强化，因为刘云山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把他强化，然后来看他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不是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不是他又做了政治上的一种所谓的把习近平说的像小狗小儿一样，像个阿斗一样的这样，那也不可能是这样一个局面，所以说这中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一个关系。
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从刘云山他的这个所做的事情一会儿被支持一会儿又被反对，那么是不是他想揣测圣意，陈先生讲的，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习近平他本身他的思维呢是不连贯的不清晰的，以至于让他的这个手下呢没有办法捕捉到究竟哪个是正确的方向呢？
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呢是一以贯之的，刘云山也是基本上符合他的这个意图的，刘云山不敢单独的擅自搞一套来有意的违抗习近平的意图，习近平只不过把他当做一个前哨或者前锋，让他试探，尤其是这个5月2号的这个人民大会堂演出，我认为是一种试探的这个做法，就是看看党内对这个整个民心对这个是不是接受，如果接受的话他就继续的推进，如果要是讲有问题了他至少可以把它转说是别人的问题，所以习近平过去呢很多情况下就是这样的一种办法，包括最近有一个人民日报所谓权威人士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我们也不说是谁，
大家一看那只有习近平才有这种口吻，才有这种胆量说这样的话，如果要是敢另外有一个人这样说的话，那肯定就显然的阴谋家野心家了，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呢他现在有很多 你说他自信呢，他有的时候他又不自信。
是，
一方面刚才这个天津的史先生也讲了，他根本就是一个草包，没有什么学识。后来他装扮成自己是饱读世界各国经典，这都是造出来的。他的真实学历实际上是初中二年级啊。然后呢，他后来工农兵学员上清华学化学，以及后来的读博士清华那都是假的，或者讲是送的文凭。那么他真正呢，就是他自己要讲要想了解这个世界的新的潮流。他是有很多机会的，他至少可以让大家给他提供最新鲜的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根本不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呢，刚才讲到就是说，如果要是不是他本人的本意，如果是底下人做的东西是有意给他设陷阱的话，他一旦发现是应该是什么态度？应该是立即处理啊，对不对？像这个五月二号这个红哥的这个事件。如果要讲真不是他自己的意图，他感到很怒火的话，很生气，那他一定会处置的，对吧？所以可以看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个人的意思，只不过呢，他只是碰到一点阻力以后呢，又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把这个冷却一下，比如说像任志强的这种公然的炮轰他的那句话，党媒信党，现在你可以看到媒体就不再敢
说了，
是吧？就是他这就是说明了，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意图，没有别人来强加于他。
好，陈先生，
所以讲，我想他是想模仿毛泽东的所谓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很狡猾的一个平衡大师，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中心理念的，他的中心理念就是他的毛左的整个理念，他实际上最相信的还是江青、庄生桥他们这一批人，但是他是在党内，他知道这个力量必，他作为最高领袖必须力量平衡，他不得不在有时候还得放给右的方面一些位置，
拉一拉，打一打什么的，
在某种场合下平衡一下。习近平也想学这一招，可惜习近平他既没有毛这种背景，就是毛的这个在党内的资历、威望和他的，也没有毛这种智商，他说做不出来。因为他最近又去访问小岗村。大家知道小岗村是什么意思？小岗村就是反抗毛体制，于是公开的用命来担保，来签生死文书，来说我们要单干，我们要把钱分到这儿。那个东西如果发现了，当时是要死罪的，这中国不得了的事情，是完全反抗毛体制。但是他前一段时间又到井冈山去，这两个符号完全相反的，他就要把这些符号，好像我就可以找平衡统一。问题是你不可能中国的事情，所有世界上的事情，你不可能把一个方的搞成一个方的圆，一个黑的白，一个什么，这个东西相互矛盾的东西，你不是这样，你承认小岗村的正义性，你就得否定毛的那套人民公社啊，那个大锅饭的非正义性，你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
循，就是因为他逻辑关系混乱，
逻辑关系混乱。
他就是说，他只是会模仿，像演员那样也机械的模仿，但是他不知道人家什么意图。小岗村实际上彰显的是一种这个农民自发的、自主的自由经济，
是
市场经济。如果要是讲他真的是欣赏小岗村的做法，他就应该更多的放开自由竞争，对不对？他这个意图都没有真正领会，他去了很多的地方，包括一开始去深圳，邓小平那个去的地方，大家认为他是要搞改革开放，
是，
结果呢，他做的是恰恰背道而驰。
那么陈先生，我想问你，就是明年就是十九大，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十九大会怎么样个开法？那么关于这个常委的问题，是不是要取消常委？那么就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看到中国陷入这个经济上的这个相当的不景气，那么还有就是在习近平在宣传的这个道路上也是不畅通的啊，有必须得迂回的进行。那么十九大上这个习近平他会怎么走？
我讲他
应该可以怎么走？
他要提高自己的权力，这是唯一的他的想法，就是说，这更加垄断性的权力，把集中在他手上，这个是他的想法。但是他能不能这个想法？他通过这个各种道路，例如现在坊间纷纷流传说，可能是他们内部放出来的消息嘛，就是说要取消常委制啊，要取消这个那个制啊。问题是取消了常委制以后，他能达到他的目标，或者说他能够取消常委制，我都不知道。
是，
就但是他是造出了某种舆论，他现在要做某种舆论，然后希望能够削弱旁边的人的位置，这个是很明显的。处在最高领袖地位的人，他都不喜欢自己旁边的第二把手也好，或者旁边的和这权力周围的人的威望、资历，或者是能力过高，都是要拼命的压他们，或者说把这人排挤出去，让比较低的能力的人在旁边来，这个是基本上权力规律。所以他运用这个权力，关键是他有没有这种运用权力的艺术。我们且不说其他的正不正义，就是说作为一个掌权的人，是为运用权力的艺术，毛泽东这一点是非常狡猾的。但是他 他知道自己权力的边界在哪儿，但是他可以突破某个边界的某一定程度，但是突破的太远，你可能受到党内的最后的，或者是把他群起而攻之。但是突破到某一个程度，这个度非常容易难掌握。而习先生，他是不是有这么高的权术，能够既扩张自己的权力，又不是使得党内造反把他弄下台？我相信他现在恐怕有大很大的问题。
对，这个党内常委制呢，它不是一个关键。在毛泽东时代一开始搞了很多常委，到后来常委一个一个都倒了，最后只剩下两三个的时候也有。所以如果要是取消常委制，那就意味着权力更加集中。但实际上你就是有了常委，哪怕你十个常委，十一个就是多一点常委，也不能帮助来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保健系统是否将进一步的私营化，以及中国的医生和病患在改革中为什么被边缘化。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